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6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法会在比利时召开；澳洲法轮功学员征签，呼吁联合国调查中共活摘器官；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一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26日至11月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欧洲法会在比利时召开，法轮大法欧洲法会10月27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来自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瑞士、法国、英国、爱尔兰、丹麦、瑞典、芬兰、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拉脱维亚、罗马尼亚、波兰、塞尔维亚等22个国家的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盛会。20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员交流了他们的心得体会，文稿被翻译成19种语言。本次法会上，学员们交流了各自在参与各种讲真相救人项目中向内找、修去人心、放下自我、配合整体的修炼体会。其中一位今年刚刚走进大法的新学员，是通过看神韵开始了解法轮功，从而走入修炼的。他在法会上讲述了自己如何从只是自己学法练功，到走出来讲真相救人的过程。比利时的杰西卡讲述了自己如何完成了从向外找到向内找的转变。他说，有一段时间和同修之间出现了心性上的摩擦，同修说的每句话都像是冲我来的，而我看到的都是同修的错误和各种人心。那时每天在网上见到同修就想躲，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提高心性而不是逃避，于是他高密度地学法发正念，清除他和同修之间隔阂的物质。在不断提高心性的时候，他发现他所看到的同修的问题其实正是自己问题的镜子。虽然知道了这一点，思想还是静不下来，总是去想同修的不是。后来有一天突然他悟到，那些人心不是真正同修自己的本性，而是他们的执着，是后天污染造成的，是同修自己也不承认的，是给同修带来麻烦和苦恼的执着。杰西卡的心情转变过来之后，不但自己心情舒畅了，而且当别人在他面前抱怨那个同修时，杰西卡不但不动心，而且还能处处为其着想，圆融处理同修之间的矛盾。西班牙的张女士在地铁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遇到过一位男同胞一把拿过资料就给撕碎了，摔在地上，还骂了张女士。她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跟她说话。周围看热闹的人觉得你这个人真好，别人那样骂你，你都不发火。张女士告诉他们，这是因为她修炼真善人， 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明白了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后，人们纷纷退出中共一切组织。这之后，张女士还遇到过那位撕资料的男同胞好几次。张女士想的是，只要他能明白真相，我不计较他怎样对我，所以每次都笑着和他打招呼，耐心地给他讲真相。他的态度也越来越缓和。几天后，这个曾经撕了法轮功真相资料的男同胞主动退出了少先队，还把两个朋友也带来一起退了。法会结束后，很多与会者都表示，每篇发言稿都有闪光的地方，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看到自己修炼上的不足。一年一度的欧洲法会就好像是加油站，停下来一下是为了在修炼的路上更加精进地往前走。
10月12日至22日，为期10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美国密苏里州圣彼得市政大厅内举办。开幕式上，圣彼得市市长雷纳德·帕格诺先生特意到场祝贺。画作《活摘器官》描绘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烈场面。帕格诺市长深感震惊，他谴责这一滔天罪行。市长说，我深深地相信艺术是对现实的一种表达，这些画作为我们讲述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是什么样，以及他们在中国都遭受了怎样的迫害。尽管这么多年来美国和中国有很多贸易往来，可是中国政府的有些作为，我想我永远也不会赞成。我刚刚知道了活摘器官的事情，作为美国人来说，我们都应该要问，这些器官是哪儿来的，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我想任何人都不应该要这样的器官，圣彼得市的市民都应该来看一看这些画，这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观众除了对画中表现的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感到震惊和同情之外，也为这些修炼者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与平和而深深感动。金融投资顾问麦克·黑尔先生说，我以前从不知道法轮功的修炼者因为他们的信仰在中国遭受着如此的迫害，这样的美展毫无疑问是非常有启迪性的。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暴行被海外媒体曝光后已震惊全球。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真相，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从9月份起连续每周的星期五在悉尼市政府大楼前举办征签活动，呼吁民众敦促联合国对此进行独立调查。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在悉尼历史博物馆工作的金女士表示，人因为信仰真善忍和练功而受到中共当局这么残酷的迫害，那只能说明中共暴政的邪恶。活体摘取人的器官，我简直想都不敢想，太可怕了。你们应该把中共告到国际法庭上，我希望我的签名能够起到帮助你们的作用。我也拍了一些真相展板上的照片，要放在我的网站上，让我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发生的事情。我希望我能够为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尽一份力。悉尼大学学生肯·杜克伦说，我在学校时读过有关在中国人体器官被贩卖的文章，我了解在中国发生着什么，人不能坏到这份上，我很愿意帮助你们，我也很佩服法轮功的精神。他边说着边签名。一位中国上海老先生说，有人劝我退党，我始终没退，但我现在希望你们帮我退出来。共产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早晚这罪恶要公诸于世的，历史会审判那些有罪的人，赶紧帮我退出来。
比利时布鲁塞尔是欧盟的政治中心，被誉为欧洲的首都。10月26日，欧洲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此举行练功集会和游行活动，展示大法的美好，呼唤着人们的良知善念，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3年多的残酷迫害。欧盟中心舒曼广场上，来自欧洲十几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举行大型集会，讲述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教人修心向善，但是却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官员奥利斯特·罗斯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是不能容忍的。 发生在法轮功学员和许多意见人士身上的事情，是违反人性的罪行。利用死刑犯来掩盖从被关押人士身上摘取器官的行为，违反了国际准则，必须被禁止。他表示，我觉得这对欧盟和成员国来说是一个耻辱。欧盟已经知道了中共当局违反人权和信仰自由，却依旧把中国当作主要的贸易伙伴。罗斯先生最后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中国早日迎来自由民主的春天。欧盟议会副主席、欧洲自由党主席华生先生也为集会发来了声明。今天的集会以及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断的努力，展现了许多人为此的付出以及支持信仰自由的决心。历史已经展现给我们，坚定而平和的活动人士是如何能稳固地保障所有人的自由。今天的集会将激励所有欧洲和欧洲以外正在进行的推动尊重人权的努力。比利时弗拉芒议员瓦德·肯尼斯认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是最邪恶的罪行。肯尼斯在声明中说，面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罪行，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当国际社会和中国人知道真相，知道中共政权是如何在这样巨大的器官交易的利诱下系统的杀戮法轮功学员的时候，这个独裁政权就不会再有合法的立足之地。
10月12日至23日，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华沙市中心地铁广场举办征集签名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13年来的残酷迫害，特别是中共活摘器官并将尸体加工贩卖牟利的滔天罪行。征签活动受到华沙各界人士关注和支持，征签台前常常排起长队，所有参与征签的人都共同发出一个声音，呼吁联合国行使职权，尽快开展独立调查，停止中共这种反人类的邪恶暴行。一名中年男子签完名后，拿出一张绿色新闻报说，我是该报负责人，你们可以把此事邮件给报社，我们予以免费登载。中共能活摘器官挣钱，可想而知，这个快速经济的背后还不知有多少邪恶。希望联合国能做到他应该做的，严惩中共。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活动受到波兰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波兰 SLD 党发言人议员 Dalosi Jansky、 波兰 PO 党派的著名文化学者、电影导演、议员 Kazmarys Kuz 及其他党派人士纷纷把填好的征签表邮寄给波兰法轮大法学会。在近两周的时间内，波兰共有近4000名各界人士在征签表上签名。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河北唐县法轮功学员郑祥兴今年2月25日被唐海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枉判重刑10年，日前在保定监狱被迫害致头部重创。据悉，郑祥兴现在保定第一医院，目前人还在昏迷中，情况很严重，他的妻儿及家人已经到保定。据狱方称，郑祥兴在10月26日摔成脑出血、脑部淤血，做了开颅手术。
辽宁省大连市48岁的法轮功学员于长顺，今年7月第四次被当地警察绑架关押，目前已第四次被迫害者瘫痪。他的女儿也因父亲被绑架，再次失去读大学的机会。7月6日。大连市公安局及金州新区所属的几个派出所警察疯狂绑架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于长顺又一次被绑架。
黑龙江哈尔滨道外区年近70的老太太李学军，今年元月一日从家中被道外区民强派出所警察小于子与社区的韦姓主任及三个不知姓名的人从家中劫持到哈尔滨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近日获悉，李学军老人已被迫害至神志不清，处于昏迷状态，现被非法拘禁在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8楼所谓特殊人员住院处内。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大庆东湖分局用欺诈手段完成害人指标。10月15日下午5时许，大庆东湖分局警察张广鹏打电话给法轮功学员金妙庆，让他第二天上午去分局签字，声称取消取保候审，退回10000元押金，并说让他们夫妻俩同时去签字。第二天上午，金妙庆上班去了，他的妻子宋丽和他的妹妹去了分局，警察非让他夫妻俩同时来签字才行，宋丽一个人签不行，警察开车去金妙庆单位找，金妙庆已下班回家，又开车去家里找，没找到，回到分局非要拉着宋丽回家找，警察一再表示签完字就没事了。宋丽不知是诡计，领着警察找到了金妙庆，又回到分局。张广鹏先把取消取保候审的单子拿出来让他们签了字，然后把劳教判决书拿出来说，你们被劳教1年。金妙庆夫妇一看又被骗了，质问你们都是人民警察，为什么用欺诈的手段？警察毫无愧色地说，不骗你们也不来呀，这不是骗人，是方法。警察张文斌说，这是个形式，批下来了不去也得去，还说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就抓你。马玉峰、宋延峰、范姓警察强行将金妙庆架到警车上送往绥化劳教所，宋丽被张广鹏等警察送往哈尔滨戒毒劳教所，因为检查身体都不合格，两家劳教所都拒收，警察倒高兴了。马玉峰说，啊，这回好了，你也可以回家团圆了，我们也完成指标了。18日警察带宋丽去取保候审押金，被警察勒索315元检查费。
调查线索：山东省立二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我有一个亲戚在2年前得了肾脏病，经多家医院医治不得好转，后经多家医院确定必须得换肾脏。由于他的血型特殊，当地多家医院不能解决，后经关系住进山东省省立二院，很快得以解决，花费30万人民币。当时这件事我只是听说，因为我们不在一地，相隔很远，没有机会和肾病患者接触。今年9月份，因事接触到我这个肾病患者亲戚，当我们见面后，我刚说换肾的事儿，他就说，我知道你问的目的，因为他知道我练法轮功，他说换肾的事儿，特别它的来源我的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你们练法轮功的器官，不光我，和我住在一起的换什么器官的都有，都是现成的，从医生和护士谈话听到的。我听后泪流满面，我和他说，如果将来有关部门来调查，你是否站出来作证？他脸色突变，非常害怕地说，在中国这个对法轮功严酷打压的形势下，我哪敢说实话，我连我的家人都不敢说，我只能对你一个人说。
曹东再次被劳教，凸显中共是破坏法律实施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法轮功学员曹东，6年前面见欧洲议会副主席史考特先生，讲述自己和妻子及身边熟识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之后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判刑5年。妻子杨小晶在受到长期多次劳教迫害、惊扰、颠沛流离之后，于2009年10月1日凄然离世。曹东出冤狱不到1年，今年6月8日再次在北京遭绑架，非法劳教，亲友请律师帮助，却遭到中共当局的种种刁难。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曹东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已被非法判刑2次，非法拘留数次，已被监禁时间长达10年多，监禁中受尽各种非人的折磨。曹东的妻子杨小晶因不放弃信仰受到长期劳教，后因为曹东请律师，不断受到安全局的恐吓威胁及抓捕。他们结婚后一直到杨小晶离世的9年，相处一起的日子不过几周，他们两口子就是在轮流被关进拘留所、监狱、劳教所相互探视中度过。 曹东2006年5月21日与到访中国的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考米兰·史考特先生见面时，讲述了自己和妻子及身边熟识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在会面之后两小时，曹东即遭中共国安便衣绑架，之后劫持到老家甘肃判刑五年，于2011年9月28日出狱。今年6月8日晚，七八个警察来到曹东借住的学员家，将曹东在内的三位学员强行劫持到天安门派出所。2012年7月8日，北京市劳教委员会和东城分局法制办以曹东藏有法轮功书籍为由，非法劳动教养曹东两年六个月。曹东被非法劳教后，家属请了律师，却遭到中共当局的种种刁难。先是迟迟不发放劳教裁定书，企图拖过9月7日的行政复议期，然后北京新安男子劳教所又违反刑事诉讼法，辩护律师会见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的法律实施，监控律师与曹东的交谈。现在律师依法要求调用2006年甘肃庆阳法院对曹东的判决书，又遭到拒绝。曹东所遭受的迫害及其家人请律师过程中的遭遇，撕开了中共邪党依法治国的伪装，进一步暴露了他的虚伪奸诈无法无天的邪恶流氓真面目，让人们看清了他才是地道的邪教，为其死心塌地服务的恶徒才是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真正罪犯。曹东的苦难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自己的苦难，也是中国人的苦难。这场迫害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也针对着所有中国大地上中国老百姓。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维护着他们的信仰和言论的权利，也是在为每一位中国人争取应有的权利。希望每一位正直善良的中国人都能正视我们中国人共同的现实，对罪恶的中共体制有清醒的认识，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
本周31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4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大连大法弟子新月的两段经历。怕啥？法轮大法就是好。一，我们家可得福报了。一天，我去买菜，走到卖熟肉的摊位前，女业主把我叫住，激动地跟我说：“大姐，我们家可得福报了，真得好好谢谢你呀。”回头对一个大男孩说：“儿子，这就是那个阿姨，快谢谢阿姨。”只见他儿子一脸喜悦地说：“谢谢阿姨。”说完之后还恭恭敬敬地给我鞠了一躬。原来是这位女业主明真相得福报了。以前我给这位女业主讲了大法真相，她深信不疑。她告诉我，他们老家是山东农村的，他们村的邪党村长支书靠邪党撑腰，吃拿卡要，贪污腐败，明目张胆欺压老百姓，官官相护，老百姓没有地方说理，只有全家迁移来到大连做个小买卖，靠全家人的辛勤劳动也只能维持个生计。当听明白了我讲的真相之后，她自己退出了邪党的组织，同时要给她丈夫和三个孩子做三退。我说必须他们本人同意才行。他说：“我一定回家说的，他们会同意的。”临走时，我送他一个护身符。他拿着护身符不好意思地说：“大姐还有吗？我想给俺家人一人一个。”满足了他的愿望后，我离开了。打那以后，只要经过他的摊位，我都要给他一份真相资料看，有时他也会主动要。他们全家都明白了真相。他告诉我，自从知道了法轮大法好以后，俺家的生意可红火了。 对面摊位的同行换了几个业主了，都没有俺家卖的好。今年俺儿子参加高考，报考了某市一所军事院校，他的分数刚过录取分数线。俺们家没有任何人际关系，而竞争又那么激烈，俺儿子竟被录取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时他丈夫从小板凳上站起来说，别人都觉得奇怪，有人说俺儿子档案好，俺们知道这是俺们家有法轮大法保佑，俺们家得福报了。二，怕啥，法轮大法就是好。我有一位邻居，多年前受邪党谎言欺骗，对大法有过误解，说过做过对大法师父对大法不敬的事，身体一直不好，有多种疾病。一次因为痔疮被折磨得痛苦不堪，到医院检查告知需花6000多元做手术。他又害怕手术时造成的痛苦，又心疼钱，找到我问我有什么办法不用手术。我告诉他，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减轻痛苦。他当即回家照做。以前给他退掉了曾加入过的邪党组织，并声明了曾说过做过的对大法对大法师父不敬的话和事全部作废。他帮他父母也退出了邪党组织。两个多月后的一天，他又来找我。一进门，我看到他整个像变了一个人。上次看到时的浮肿消失了，脸上的皮肤有了光泽，人显得很精神。他告诉我，你上次告诉我的九字吉言，我想又不用花钱，又不用出力，又没有痛苦，当天回家坐在床上念了一上午，以后每天都念超过半个小时。我不仅痔疮好了，其他折磨我多年的顽疾，有的不知不觉没了，有的减轻了。还有意想不到的是，我儿子也跟着受益了。他毕业后在家待业那么长时间，我和他爸爸愁得到处给他找工作。因为学历不行，好单位都不接收，差单位他还不去。没想到最近自己看报纸招聘，竟然考上了一个理想的事业单位，收入也相当可观，才干了不到两个月就被提了当中层干部，现在干得有声有色。这都是因为我对大法的态度转变后得的福报呀。我父母看到我们家的变化，他们也相信法轮大法好。打那以后，我经常送一些真相资料给他看，他及家人看完后就送给他父母看。他父亲已经80多岁了，很愿意看我送的真相资料。通过经常不断的看各种真相小册子、酒瓶、神韵晚会光碟和其他真相光碟，彻底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和中共的邪恶本质。每次得到新的真相资料后，老人就把跟他说得来的6、7个年龄相仿的老邻居叫到他家一起看，使这些人也明白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次老人看完真相资料后说，我也要出去贴法轮大法好。他的儿女劝他，咱们心里知道好就行，不要跟别人说。他说，怕啥，法轮大法就是好，我就是要让人们都知道。不久他真的在自家楼道里贴出了自己写的法轮大法好的小条幅。我碰到的明真相得福报的例子数不胜数，以上仅举两例。当今在中国大陆邪党统治的社会下，从上到下腐败现象比比皆是，人的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各种天灾人祸连续不断。在这关键时刻，大法师父把这教人做好人、提升道德、返本归真的宇宙大法传于世人，是在拯救人类。真心希望世人都能早日明真相，躲过即将到来的大劫难。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早日退出中共邪党及其相关组织，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好的未来。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10月20日，以色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特拉维夫举行。除了以色列学员外，俄罗斯也有部分大法弟子前来参加法会。在心得交流会上，14名学员与大家分享他们在不同环境中向内找的修炼心得体会。在心得交流会的前一天，所有的学员都参加了在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讲清真相的活动。
日本千叶县世原市举办了当地最大的节日游行活动，上百个团体参加。10月27日中午游行开始，由日本传统弓箭队开道后，法轮功队伍第一个出场，由仙女队、练功队和腰鼓队组成，赢得了道路两侧观众的喝彩。28日，天国乐团和练功队在一小片毛毛细雨中参与了上午的游行，之后在舞台上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镇十方、法正乾坤等曲目。市长世元感谢法轮功学员参与活动，还邀请学员明年继续前来参加这个节日活动。当天下午，法轮功学员移到千叶市举行了弘法和反迫害游行，给当地带去不小的震撼。
10月28日，在日本广岛市中央公园广场迎来了第29届和平与友爱国际交流会。广岛法轮功学员连续第8次参加这个活动，在展位上摆放了各种介绍法轮功的真相展板和资料，并在舞台表演法轮功5套功法动作。当天不断的有不同国家的有缘人表示要到交功点来学功。21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国际大都市横滨举行了反迫害游行，向日本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10月13日，由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了在京畿道平泽市平泽港举办的2012年平泽港马拉松大会，这是天国乐团连续第2年参加演出。他们的表演受到了市民及选手们的热烈欢迎。伴随韩国著名主持人的详细介绍，天国乐团登上中央特设舞台，受到了市民的欢呼和鼓掌喝彩。
2012年马来西亚布城夜间马拉松赛于10月20日在布城第3区举行，吸引了上万名来自国内外的马拉松爱好者参与。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第3度受到主办单位的邀请，出席为上万名参赛者演奏打气，受到民众欢迎。
10月27日，来自全台湾26个义勇消防总队、3000多位队员在桃园体育场举办第9届全国义勇消防人员竞技大赛。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以响彻云霄的法轮大法好乐声引领选手们与会旗进场。除了身着古装的天国乐团在一开场引领选手们进场外，还有一组天国乐团成员身着西式服装作为大会伴奏乐队，演奏《欢乐颂》《法正乾坤》等组曲，并为大赛演奏开幕乐。在一天的赛事中，天国乐团的音乐带给来自台湾各地的选手与观众们美好的感受。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广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清醒正念，保持正念，彻底破除旧势力最后的干扰和破坏。近来我们地区有几个学员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先后失去肉身，他们年龄大小不等，有80多岁的，也有40多岁和30多岁的。这些现象的发生都不是在邪恶黑窝里被恶人迫害致死的，而是在安逸的环境中走的，而且这些学员看起来还都在坚持修炼，其中有的学员做救人的事还显得做得比较好，还是那个地区的协调人。我在法中体悟到，浩大的正法弘誓越接近尾声，参与干扰破坏正法的那部分旧势力也知道了他们覆灭的结局，因此他们在做垂死的挣扎和破坏。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所有的大法弟子应该警醒和切记，万万不能放松自己的实修，每时每刻每思每念都要用师父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更加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破除旧势力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最后的干扰和破坏，才能尽可能地减少再减少自己修炼和救度众生的损失。在当今正法进程步入了尾声，师父再三嘱咐要多救人、快救人的关键时刻，发生不好的事，其实就是一个地区救度众生的损失。师父在经文《至巴西法会》文章中说，大法弟子是各民族得救的希望。这样的事情在一个地方频频发生，就不是简简单单一个人修炼有漏的问题了，很可能是一个地区整体修炼有漏的问题，真的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思考了。早段时日，有一个学员甲到我这里来交流，说他们学法小组现在都散了，原因是一个老同修因病业走了。原来他们几个学法合作真相资料都在这个老同修家里，而另一个同修乙有好几个月都不出来了，还有一个同修丙去女儿家带小孩去了。他问我能不能帮他安排去别的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对于他们这个学法小组这样的情况引起了我的警醒。后来了解到，学法小组的另一位同修乙说是去小区同保安讲真相后，反而遭到小区保安的监视，几个月都不出来了，去他家也不让进门，说是怕连累同修。后来我们在周末一行五个人去了同修乙那里，发现这个同修乙被旧势力牵制的有些理智不清，5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70岁的老太太，说话神神秘秘的，说他们家被便衣包围了，他还说自己很精明，早就将家里的电脑和打印机也都转移走，为了麻痹便衣，天天在家里放外国音乐和历史电视剧等等，三件事已经有几个月不做了。本来我想请他出来交流的，但他硬是不肯，说便衣会跟踪我们的。我看不能强为，说了一句下次再来看你就走了。到第二次去他家时，当我在他的书房把下载的文章转到他的电脑上时，发现他书房里黑气滚滚，同修乙身上有一股奇怪的臭味儿。结果无意中发现，他原来放真相资料的书柜里现在塞满了各种邪党央视拍摄的各种电视连续剧纪录片，两个书柜全塞满了。我吃惊地问，你最近闷在家里就看这些东西？他说，为了更好地批判党文化，我要先了解了解。我说，是旧势力引诱你走了歪路了。他还辩解，
我严肃地说，你真是被旧势力控制得神志不清了。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大法弟子修炼一直都在往外清理党文化的毒害，你还往里灌，旧势力真阴险啊，他们在引诱你走歪路，你还分辨不出，还往你耳朵里灌输他们的歪理。我对另外两位同修甲和丙说，今天我们三个就要将这些党文化的毒草清除掉再走。同修乙说，他是花了几千块钱买的，能不能送给他的亲戚看？我说，送给谁看谁受害，一定要清理。我们就用剪刀把所有这些党文化的 DVD 碟画上印痕，这样就不能再看了，就报废了。因为我们在同修乙家里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彻底清理了同修乙背后控制他的旧势力安排的邪恶的因素，也清理了他家里的邪恶党文化的东西。当晚回家就发生以下旧势力来我家要挟一事。这天我晚上12点发完正念准备入睡，在似睡非睡的时候，天目看见门外站着一个黑影，大约有2米高的样子。当时朦朦胧胧的只看见一个黑黑的影子，我问是谁，那个黑影子答道，我是某某神。我再细看，好像是一个老道的样子，穿着黑色的道袍，手里拿着一个本子。我马上就警觉了，心里想，这个好像是旧势力的旧神，因为他发出的辉光很灰暗。我问，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是来警告你的，你修好你自己就行了，不要多管闲事，阻挠了我要干的事情。我问，我阻挠你什么了？他说，你最近老是跑到这个同修那个同修家里去发正念，清理这清理那的，搞得我的事情很难做成。我问，你做什么做不成了？他说，我本来要收他们的人皮的，早一段时间我收了不少。我听了吓了一大跳，收人皮那不是叫人死吗？我马上就开始发正念。他说，别念了，你念得我好头痛。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你们修大法的别以为都上了保险，不会肉身死亡了。不真修，死抱着人心不放的，做足表面功夫也白搭。天上的神都排着队要下来得大法，我们认为考验不合格的就要淘汰，收走人皮，留给别的人投胎来修。我说，我们是大法弟子，由李洪志师父安排，你们是旧势力，你们不能安排。他笑着说，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也是帮你师父啊，一开始就在帮啊。我想起来了，师父讲过这层法理，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在正法这件事情上，20%旧宇宙生命参与安排了正法中他们所想要的那一切，不同层次上都有一批生命直接参与了这次正法，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的参与恰恰是这次正法的真正的魔障，他们的参与给整个正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而毁掉了无可计量的众生。这时那个旧势力又说，你看我这里有一个本子，都记着那些不合格的修炼者，我们认为不行的元神你们师父收着，我们管不了，我们就去收人皮。我说，有些同修还年轻没到寿数，你们不能收。他说，谁说没到寿数了，要不是你们师父挡着，全人类的人早就到了寿数了。是啊，我想起来了，师父也讲过这个法理，我怎么给忘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今天的人类呀，其实不是因为正法，早就毁掉了，人类的思想标准已经在地狱以下了， 是因为正法，我赎了三界内一切众生的罪。我当时心里很急很急，想了解哪些人本上有名的，我好去叫更多的同修去发正念救同修。问他道，你把本子给我看看。他说，我们的天机哪能透露给你，今天是特意来警告你的，不要管别人的闲事，知道相生相克的理吧，不要给自己修炼添麻烦。我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遇到磨难，我们不能坐视不管，为私为我是旧宇宙变异的东西，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要按照师父讲的，要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他阴阴地说，假如你硬要管的话，自己遇到麻烦了，可不要怨我们没提醒你了。我说，我有师父法身保护，不怕你要挟。说完，我又开始发正念，发着发着，自己就醒了。醒来一想起这个梦，惊心动魄。那一夜，除了早上练功外，我发了一整晚的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干扰正法的邪恶因素。第二天上班一坐下，就突然感到头剧烈的疼痛，我马上意识到是旧势力来捣乱了，我就马上发正念，头痛好像缓解点，但又出现牙痛，从来没有过的剧烈的痛，痛得连水都喝不下去。本想喊师父求救的，转念一想，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实在太多了，心想这个事情是自己惹出来的，自己要担当，不能再让师父承受了。我就一直发正念，直到中午吃午饭，本想去外卖吃点稀饭，当这个念头一闪时，牙更痛了。我知道了，牙痛吃稀饭是常人的做法，我是修炼人，不应该有常人的念头，单位有什么就吃什么吧。我就订了一个蒸饭套餐，哪知道送过来的却是又硬又辣的锅巴饭，我就忍痛将它都吃下去了，结果也没觉得难嚼难咽。看来是要彻底去掉人的观念，旧势力就钻不了空子。到下午，我还是坚持发正念，但牙还是很痛。我脑子里灵光一闪，牙在家不痛，在单位痛，也许最近在单位没注意修口，又造了新的业力，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应该往内找找看我说错过什么话。这样一想，疼痛缓解了不少，马上想到最近一段时间在修口方面放松了要求，原来单位领导要大家监视和疏远我，后来通过发正念讲真相，大部分同事都散退了，有几个同事还开始学大法了，大家对我也亲近起来，由此我就放松了，就附和同事聊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家常话，耽误了自己做正事。还有近来看到受邪恶的610指使而监视我，常常打小报告得奖励的办公室的主管患了胃溃疡、气管炎和心脏病，本想借机同他讲真相，哪知心里对他还存有一丝怨恨，一不留神就说漏了嘴。我说，你不信神只信科学，怎么弄得一身病也无可奈何吧，你看看你年轻轻的，肺也坏了，心又出了毛病，真是狼心狗肺了。对方听了吃惊地望着我，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平时都讨厌他，都一起哄笑他狼心狗肺。当时我说完就感到了不对劲儿，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不应该。修炼人慈悲为怀，他也是受邪党蒙蔽和毒害的人，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我怎么能够这样说人家呢？多不善呐！找到自己的错处后，牙痛就好了许多。整个下午一直在往内找，往内找，真的找到了许许多多的执着心，如做三件事，做得好一点就有欢喜心， 真相文章写得好一点，也有点显示心，环境好一点，有安逸之心，找起来有一箩筐，真是汗颜呐。这时不知不觉的，牙和头都不怎么痛了。我不禁地仰起头对虚空中说道，师父啊师父，真的谢谢您，您是借旧势力的干扰磨难，去掉我这么多的坏物质，我的心性又得到净化升华了。当晚在家里打坐，又看到那个旧势力老道又来了，因为我变大了，他就变矮了，只有几寸高。他无可奈何地说，你厉害，你行，你的事我不干涉了。但他还在我的面前摇晃那个夺人皮的登记本，暗示还有他要收的人皮，然后他就隐去了。因为我以强大的正念破除了旧势力干扰破坏我们对帮助同修的不正因素，后面要做的事情就开始顺起来。第二天同修乙终于到我家里来了，说他知道错了，没修好，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身体一直处于宵夜状态，差点中了旧势力夺人皮的毒计。我们在一起还交流了他们学法点儿发生老同修肉身死亡的事情，大家一定要往内找。后来他终于找到了，据他说，老同修的走他也有责任，因为他有求功德之心和怕心交织着，总以为邪恶会绑架他，他就把他的很多钱存在了这位老同修的名下，还给了老同修不少的现金和一些物质。其实严格来说，就违背了师父一再嘱咐的辅导站不存钱不存物的规定。另外担心被绑架也是念不正的表现，这也是自己在求难呐、还误以为存一大笔钱给资料点是积大功德的事，结果也许害了老同修滋长了不该有的执着心等等。就这样，师父法身还安排了我们随缘去了几个老同修家里，他们有的是有缘参加过好几期师父在广州的大法传法班的，原来修炼很精进的，不知为何近几个月来发生了学法学不进去，不单只是打瞌睡，还心不静，看法也记不住，而且连发正念也不发了，也是心静不下来，或者是家里的事情干扰。最不可思议的是，过去练静功打坐可以打两个小时，而现在甚至连双盘打坐也不行了，自己苦恼得很。我们去他家时，发现他们家人表情都怪怪的，连几岁的小孙子的眼神看起来都有些恶狠狠的样子。我感觉他的家人身后都附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去了，他们背后的旧势力恨我们，所以才这样。我们还是采取一起长时间发正念，帮老同修清理自身的不好的东西，准备过几天再去他家清理不好的东西，并在他家成立学法小组。后来我们去了解，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地区还是比较严重的。不久前周边的几个学法点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有个学法点的协调人突发脑淤血走了，人才40岁。由于平时忽略对家人讲真相，现在这个协调人的父母在闹事，有关学员也正在发正念妥善处理。师父在经文《淘沙》中写道，正法在最后阶段了，宇宙中那些干扰的因素也在从学员中拉出那些不能够精进的，例如一、理智不清的，二、神神叨叨的，三、执着心不去，越来越膨胀，造成强烈的向外看、向外求，失去理性的。通过我们地区近来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个人体悟到，修炼大法是全宇宙最最殊胜的事情，也是最最严肃的事情。我们一旦心不正，隐藏的执着心久久不去，邪恶阴险的旧势力就会死死地抓住把柄，迫害你自己的修炼归不了位不说，还会给整体修炼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我们地区所有的大法弟子和新老学员 都很有必要再针对当前出现的问题，对照师父所讲的法，好好的往内找，好好的悟一悟了。第一，为了不叫旧事里钻空子，我们一定要做到真正实修。牢记师父在经文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讲的，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讲到，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修炼的法宝就是遇事往内找，往内修，忘记往内找这一法宝，在修炼上很容易出问题。记得早一段时间，我们地区有些同修为了集体完成一篇文章而发生争执，产生了执着心，给周围的同修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一方以一个开了天目的同修说的是从，说参与这个项目是功德无量的，将大家的名利心都带起来了，还说谁谁谁是假修不能参与等等。另一方却以一个见过师父的老学员讲的是从，说对方是特务是邪物等等，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听说还写信到明慧编辑那儿去征理了。还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个他们双方都认识的一个女同修，由于放不下常人的名利情，40岁就以病业形式走了。发生这样的事，大家不好好往内找，吸取正面教训，从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还在那里借这个事情打击别人。大家没有好好悟一悟，我们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修炼吗？修炼人有什么好争的？师父不是叫我们在矛盾面前找自己的过错吗？还是受邪恶的党文化的毒害，将争斗心带到修炼中来了，这样不正好中了旧势力的安排了吗？同修们呐，我们真的要警醒呐。第二，不但要注重发正念，而且平时也要用正念看问题，要正念正行。师父在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但是在正法这事上，他们又做了特殊的盘，每个空间他们也都做了手脚，而且牵扯到世人，甚至于他把人身体中都下了这种盘，所以他一动地上的人就出现形势的变化，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在起作用。正法中这些个东西都在清理中，它已经不起绝对作用了。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我留在宇宙这边的，留在三界之内的功能量做事时，学员做得不正，旧势力就会抵触，就会出现阻碍的状态，所以我告诉学员走正，别叫他们抓到什么理，他们一旦抓到大的把柄，会毁掉你们。特别是到最后了，他们是垂死在挣扎，他们抓不到理的时候，他们就不敢迫害，因为那样他们也在犯法，他们也明白，所以不用我去消除他们，那旧宇宙的理就在消除他们，因为他们是旧的生命，以绝对维护那个原来的理为根本的。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我悟到旧势力根据大法弟子在历史上和他们的约定，以及先天带来的物质因素，以考验大法弟子的借口安排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成为了大法弟子修炼的严重障碍。例如有的同修正念不强，被邪恶绑架，关在监狱和劳教所遭迫害，或长期被迫流离失所，有的长期被家庭所牵累，照顾病人，给儿女带孩子，从早到晚干不完的活，从而严重影响做好三件事。也有长期放不下， 为私为我的旧宇宙的因素，坚持自我，在同修中搞间隔，还有的对大法弟子拿出来做资料的钱把握不好等等。我们地区近来也有一个比较年轻的邪悟者，刚刚被家人同修好不容易劝说走回大法修炼，但他还不能做到100%的信师信法，被旧势力以病业形式拖走了。家人同修不能用正念看问题，被情魔的久久心静不下来，给周围同修的修炼造成了间隔和干扰。我认为劝人修大法是好事，但不能强为。人要不是真心选择同化大法，100%的信师信法是没有用的。真正修炼出来的慈悲心是超越常人的名利情的，是无私无我的。我们不能因为是亲人就硬拉他进来，哪有强制别人修炼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记师父的教诲，事事处处用大法来衡量，正念正行，用正念看问题，尽量不让旧势力钻空子。我们要牢记师父在经文正念除黑手中所讲的，不要再叫邪恶钻空子了，不要再被人的执着干扰了，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走好最后的路吧，正念正行。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